那我们进入这下一个案子哈。
本案第一案，请大家翻到普通医师医院。那这是一个新成分新药氟硫醇注射剂，是建议纳入健保的案子。那建议的厂商是台湾荣誉药品有限公司。那本案药品的适应症是用于治疗复发或顽固型周边 T 细胞淋巴瘤哈。厂商的建议价是每支25,097元哈。那周边 B 细胞淋巴瘤是一种非核间性式淋巴瘤，那主要好发是在55岁以上的病患。那目前的治疗大概就是使用多种化学药物合并来治疗。那厂商建议这个药品纳入健保给付之后呢，它每年的使用量大概会从第一年的53人到第五年的63人。那新药年度厂商预估是大概会从5,189万到6,167万元哈。然后FDA 的报告摘要呢，那目前是澳洲的 PFAD 是基于厂商在降价可以合理的反映成本效益之后同意收载了哈。那在相对疗效的部分呢，那因为这个药品它是目前有一项在日本进行的1-2期的小样本的临床试验呢，那根据这个试验的研究结果显示呢，在被评估的20位受试者中呢，大概它的存恶化存活期的中位数是150天哈，那12个月的整体存活率大概会有到61%，那整体存活期的时间的中位数，因为试验还没有结束哈，所以目前还没有到达这样子。那在另外一篇公开标签的第二期临床试验的部分呢，它主要是观察本案药品呢，跟合并这个所目前常用的 CEOP 这种合并疗法呢。相较于过往常用的 CHOB 那样子的化学组合疗法呢，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肿瘤缓解的表现？那结果发现是说，在所有的受试者中呢，大概有17位受试者可以达到完全缓解。那在追踪一年之后呢，大概20个月的追踪时间之后呢，疾病恶化存活期的比例呢，大概在第一年呢会是48%，那第二年呢会是39%这样子。那在财务CDE 的财务影响部分呢，那请各位委员参考哈。那国际药价的部分呢，目前国际中位数对于本案药品，我们可以查到的是大概在25,625元。那国际最低价也是同样的，大概是25,096元哈。那健保署的意见是因为目前复发或顽固型周边 T 细胞淋巴瘤呢，那病患只有在接受移植才有治愈的可能。那考量本案药品对短期内可以接受。对，还有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，可以提供给医生多一种选择哈。那作为移植期间的衔接治疗，所以建议纳入健保给付。不过，因为厂商提供的报告呢，是不足以支撑原来厂商建议用在非移植的病患哈。而且，厂商原来建议是治疗骨骼疗程的部分，我们觉得它的利润基础还不够强烈，所以呢，我们建议是要订定严谨的给付规定哈。那这个新药是属于二 A 类的新药。那根据前面所述呢，我们建议是采食国药价最低价，也就是日本的价格来核价。那核算本案药品大概是每瓶25,096元哈。那刚刚有说要订定严格的给付规定，所以这边是限用于接受化学治疗失败后的复发或顽固性周边 T 细胞淋巴瘤的病患，那只作为要进行骨髓移植期间的衔接治疗哈。那而且必须要经过事前审查核准，然后初次申请的时候必须要检附移植的计划资料。另外，每个病人至多只给付两个疗程，而且在第一个疗程之后需要进行疾病评估。如果病情有恶化的话，就应该即刻停止使用。那健保署的财务评估，大家可以翻看到讨论1-8页。那根据 HTA 的评估报告跟本案药品核算的支出价呢？整体财务我们后期估算大概会从第一年的58人到第五年的68人哈，那新药年度的药费预估大概会从第一年的4,400万元到第五年的5,500万元以上。
好，邱副讲故事。
这个药已经5多年了，4年来5年，因为价格非常高，然后主要。这一次他会降价，就是要求把他使用的病人的条件放松，然后要增加到5个疗程。那我们讨论的结果认为，它最大的价值呢，应该是在因为我们国内，我们现在国内做这个自体 淋巴瘤做自体的骨髓移植，或者在自体造血干细胞的移植，因为照顾啦，整个的技术都在进步，目前已经做到大概75岁都，就早期那个50岁、60岁，一直现在进展到70岁、75都有，都可以很安全的执行。但是 T 细胞的时候在复发的时候病程很快。那我们要让这个病人重新回到缓解，然后收集自己的干细胞呢，它需要有一个衔接的期间。但是因为 T 细胞往以往呢，如果是单纯的缓和型的治疗，我们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的化学治疗的组合。像刚刚这个财务评估一的表里面就有提到，像 E-Shop 啦，什么 ICE 啦 ，D-Hub 啦等等，这些都是高剂量的化疗。那对于这个移植来讲，希望很快的达到一个缓解，然后进到移植，我想这个药它的价值就会在这里出现。所以在我们讨论过以后，最后就决定这种延长5个疗程啊，放松几乎的那部分，那个它真正的效益没有那么证据没那么强，我们还是把它停留在可以接受骨髓移植的时候，自己的骨髓移植呢，我们就把它用在短时间快速的可以达到缓解、收集干细胞这一个族群的人。所以整个算下来，就有如同刚才 HTA 的报告，我们大概算大概60人上下，如果有大概60人上下可以接受这一类的治疗，这是我补充的部分。
好，谢谢秋姑。